这个感谢各位哈，今天这么寒冷的天气啊，应该是十度以下哈，又湿又冷，而且又是春节刚过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我希望就说，这个我们在新的一年哈，我们不只是居家的环境除旧布新啊以外，更希望呢，更祝福各位啊，也在我们的心灵自信上能够除旧布新。要除什么呢？除过去种种啊习气啊，种种的是非不是啊，然后布新就是对我们未来这个菩提道上呢，能够啊走得更自在啊，更解脱啊，更有决心啊。那这个就是觉今是而昨非啊，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过去了，那你就不必啊老是活在懊悔当中。那我们呢，面对新的一年要有自己啊一个决心，我在这个修学的佛道上能够更上一层楼啊，然后从今啊过去的错误的就不再造啊，旧业不造啊，然后新业呢，旧业哈就那个随缘消旧业啦，然后新业不再造啊，那这样呢我们就是一定啊每一天啊都越来越好啊，那这样子希望我们这面对这新的一年啊，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自我期许。好，那我们今天呢再继续来讲这个佛学入门的啊第19章啊，人天二圣和五戒十善啊。那上一次呢是讲到这个五戒啊，介绍这个五戒十善啊，五戒的展开就是十善啊。那十善里面呢，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不杀生，对不对？第二不偷盗啊，第三不邪淫，这三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呢，打开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电视啊，你看所有的社会的重大新闻，对不对？啊，让社会动荡不安的，几乎都离不开我们这五戒。啊，就是因为众生啊，不能啊了解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不正确的行为，啊，然后呢，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没有很清楚的觉照到，好，所以呢，才会有现在这么多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啊，烧到淫妄酒，啊，惹出了多少的人间的这个惨剧，对不对？啊，悲剧，家庭的悲剧。所以呢，佛陀他治这个戒，其实都是在保护。治戒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众生啊，因为他知道啊，众生啊，因为都有无明习气，有时候呢很难当下啊知道就能做到。也就是所谓的定力不够，有时候明知道饮酒伤身啊，饮酒不好，可是呢定力不够啊，受不了三朋好友的啊鼓励啦激励，或者是借被那个过去的一些错误观念，以为说啊借酒可以浇愁，结果越喝越愁苦。并不是这样哈，就是说错误的观念导致他呢，没有办法啊坚持他自己的一些正确的观念，所以呢，常常啊，因为定力不够而失去啊这个理性的行为，所以佛知道说众生的无明习气因太重了，不能自主，很容易呢行被那个五欲六尘呢。所奴役诱惑，所以才需要自戒来协助众生呢，能够啊，在这个紧要关头啊有所警惕，是不是啊？然后呢，画一个警戒线呐、啊， 千万不要踢踢啊，想说我是最会游泳的，你看看常常认为我最不怕死的，最会游泳的，结果呢他就是要超越海域的那一条警戒红线，结果呢上升的也是这些人，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知道说，哎呀，超过了个红线，再过去就是危险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听从劝导啊，听从制约啊，不要擅自什么，做主啊。那这样呢，你能够遵守这些保护你的戒律，保护你的法律，保护你的规条，其实对我们自己是绝对有益而无害的。好，可是一般众生啊，他就总觉得好像自戒就是让我不能得到自由，不能得到快乐啊，我想要happy 一下都不行，对不对？他只看到这个表面的乐，好，没有办法呢知道说真正的乐不在于外面的环境能给你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正的喜悦安详自在，这个才是真乐。可是一般众生他看不到啊，有大乐就有大悲，对不对？快乐的之后呢就是得到什么，就是一片空虚，有没有？赚尽了全天下，结果呢他失去了他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啊没有办法发现，他永远都是在追追追，忙忙忙，忙个不停，他以为这样可以追到他所想要的，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真的如此。好，所以只有佛呢，他的大智慧，他的理性的观察，知道说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啊，真正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走上离苦得乐之道。其实所有的众生呢、都是在追求离苦得乐，包括我们赚钱啊，对不对？工作，其实我们目的也是为了什么？离苦得乐啊，我们去消费，去唱歌跳舞，其实也是为了离苦得乐，只是呢方式方向好，如果你有所错误的话，知见不对啊，方法不对，那其实反而是制造苦的根源啊，并不是真正离苦得乐啊。所以说佛治这个戒是为了保护众生，至少在你还没有觉悟之前，还没有看清楚实相之前，至少你能够先有一个警戒，对不对？提醒你，警惕你的这个保护你的戒律啊。所以戒就是啊最好的一个良药啦，其实是众生的一个良药啊。那我们再来看上一次讲到不邪淫啊，今天要杀盗淫哈，这方面就是属于我们常说的身业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身体啊最容易造作的就是杀盗淫啊，这三个部分。那从第四啊，这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个就是属于口业的部分。也就是说你身不造业不代表你就是好人呢，还不是哦。我们还很容易利用我们这张嘴巴，对不对？好，来造了种种的善恶业，所以成佛也由他，对不对？一样啊。然后呢，造业也由他，就是由我们这张口啊，说好话也是你这张嘴，说什么难听的话、害人的话也是这张嘴。就看你呢是怎么样的运用它。所以呢话不是不可说啊，而是问题在于你要怎么说才是最符合什么中道，最啊符合啊这个众生的需求，对不对？然后呢最符合我们的自信啊，讲出来的话是让我们心安，而且呢又能让对方心安，对不对？那自己快乐别人也快乐，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现在我们再看看一般众生最容易造的这个口业的部分 口业的部分啊，有四种。一个第一个叫不妄语，啊，不妄语。而那不妄语相反就是要诚实，什么无欺啊，不能欺骗别人。我们说妄语，妄当然就指的是不实啊，不实在的语言。好，一个人他为什么要需要讲不实在的话呢？一定是他内心有污名，对不对？有染污，所以他才需要讲这个不实在的语言。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问题，不是看说他讲是怎么样讲啊，他这个妄语是大是小，不管是大妄语或小妄语啊，其实他内心都是有无明在，有盲点在。修行是要真要去看他内心的盲点在哪里。好，所以你不必太在意他的语言模式是什么，啊，被他所影响。其实更重要，你要看到他的内心。其实他会讲妄语的人，他的内心是缺乏自信的人，他才需要用妄语来什么欺骗别人。如果一个人他很有实力，而且他很有自信，对不对？他需不需要去骗别人？是不需要的。好，如果一个人啊，他是诚实的，啊，无所求于人的，那他呢，讲话一定都是最什么平实，最诚恳。他不愿意去讲妄语啊，因为讲妄语呢，本身不是快乐的事情啊。我们说妄语就是欺骗人嘛，对不对？你今天说了一句谎话，对某一个人，不是说完就好了耶，就没事了。之后呢，你就要特别去注意说，哎，我什么时候跟某哪一个人说了什么话，这个谎话，然后呢，你就内心常常要有什么，哎，就要常常为这件事挂碍、担心，你不能哪一天说漏嘴啊，对不对？哦，自己哎自打嘴巴啦，被戳破你的牛皮啦。所以呢，你人家才说了一句妄语，一个谎言之后，就要说99个谎言来圆他。你说这样累不累啊？所以说妄语呢，他内心是有张力的，有压力的，啊，是不能清净自在的。可是有人却乐此不疲，其实他从来没有静下来看看他自己的内心。而且还有人说，哎，我骗了他呢，他还觉得我很了不起，你看我把他骗得啊，怎么样，七荤八素的，他还觉得我这样叫很能干。这真的是错误的邪见啊。好，他自己呢还以为我占了便宜，其实并没有得到好处。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啊，时时都要为这个说话啊，要怎么说，怎么自圆其说啊，为又怎么样避免人家发现啊他的妄语。所以他内心是苦的，常常要在那边怎么样，哎，有时候还要跟自己的良心怎么样在那边对抗，对不对？当深夜人不知的时候啊，自己会很懊悔啊，说我怎么是说了这个话啊，话一说出就如覆水难收啊，是不是这样？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啊，讲出来了，哎呀，又没有脸啊，不好意思去承认我自己打的妄语。好，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过去打妄语哦，是没有啊，好像还不容易去查证哦，对不对？不容易被揭发。而现在呢，哇，这个媒体啊，录音啊，我们的录音设备非常的好，对不对？摄影全部都帮你怎么样，哎，难逃这个法眼啊。你以为我讲过就算了啊，听者渺渺，说者尊者 对不对？说完就算了，不是啊？你以为讲完就好啦？人家可以调出录影带啊，可以调出来，重新检验啊。所以你过去说了什么话，你讲了什么谎言，你如果后来啊再来推翻呐、啊，那真的是啊无地自容啊，其实信用全无啊。那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啊，这样子一个。这样子打妄语哦，胡乱就是胡乱开支票等等哈、哦，这些空头支票太多了，那这造成呢，现在的人彼此也变成互不信任，啊，那个当官的你都我们都没有办法信任了，那下面的呢，哇，那大家更是什么，反正。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嘛，哈，对不对？我为了我自己这个饭碗，我做生意的，他也变成什么，叫做，奸商啦、啊，他也必须要打妄语啊。他说我不打一点妄语呢，我好像产品行销就有问题啦。所以现在的业务员，他们打妄语也是变成像吃饭一样。对不对？很容易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氛了，一种行为模式。那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一种自见，人家给你骗得了一时，可是骗不了一世啊，对不对？你妄语呢，也许产品暂时啊销售不错，可是呢，等到被人揭发了，对不对？广告不实。啊，或者是卖得太贵等等，好啦，电视一播，好啦，全部产品下架，这个后面的影响是不是更大？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好的业务员，他不需要用妄语来欺骗顾客，反而呢，现在美国呢，他们就发现调查，就调查发现说，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业务员，他是怎么样？不但能够讲出自己产品的优点，甚至呢，他还会诚实的告诉你我这个产品有什么缺点。那这样子呢，很容易博得人家的什么？更容易博得顾客的喜爱，因为他觉得你是诚实的。那他在他考量那个缺点，并不是不会影响到啊他的理想的部分的话，那他可以接受，他愿意去买。好，也就是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优点的，它相对的一定有缺点，而你能够诚实的去告知，然后他了解以后，他愿意接受，那这个呢，他绝对就什么，跑不掉的顾客，是永久的顾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以为说打妄语、啊、可以得到暂时的好处，可是事实上呢，它坏处更多，啊，一般人呢，没有办法。啊，去深入观察，所以就常常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们才知道最近有一个立委还需要为他的，说出的话来负责，还要去跳海，有没有？嗯，这个他如果不去实行的话，对他来讲，那信用啊就跌到谷底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你要讲一句妄语是很容易啊，可是呢，你要恢复你的。人家对你的信任啊，那是多么困难呢、啊？好，所以才说啊，佛说不随便打妄语。好，那妄语呢？也就是啊，知之他说不知，不知说知之，这种就是哈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妄语。那大妄语里面呢，有分大妄语跟小妄语。好，我刚刚讲，那什么是大妄语呢？在我们佛教上哈，我们佛法是把大妄语是属于啊归到说他自己还没有开悟，他对人宣称我已经是开悟了，啊，我已经证果了，啊，我有具有什么什么神通能力等等，啊，也就是说自说他已经证果开悟的这一种，我们就称为是什么？大妄语。事实上有没有开悟，有没有正果，我们 其实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内心自证境界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基本上他如果说他已经证到什么境界，我们是可以尊重他个人所说的哦。但是呢，你再给他想一想，是啊，你假使有证到这种境界，那你为什么需要出来宣扬？有需要来说吗？你说的目的又是如何呢？哦，你就要看他的动机咯。有很多人他修得很好啊，像以前只要是佛再来的或者菩萨，他们再来人间，他们是从来不会跟人家宣说我是某某佛再来，我是某某菩萨。为什么？因为这样只有让众生更依赖仰赖这个上师啊，仰赖佛陀，而不愿意自己怎么样好好修行。他说哎，我只要拉住这个佛的一脚就好了，抱佛腿抱紧一点就 OK 了，是不是这样？就像说妈妈太能干，小孩都想我就不用做学会做什么啦，因为我妈妈都做得好好的啦，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佛菩萨再来啊，他们是不会自说自称的。那一般会这样讲的，你想他一定有一些目的。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借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来让众生怎么样得到更多的信众啊，或者是呢得到更多的信仰，那个供养得到更多的名利，这一方面。所以基本上你内心其实真正觉得你已经证果的人，他自己不会觉得我证果了。在金刚经里面来讲，如果说须陀洹觉得我已经证得须陀洹，他就不是须陀洹。他还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已经成佛了，你说我是佛，我已经成佛，那其实呢你内心还是有那个佛的我慢在，你还是我慢呢，你还是在，还有我慢之人，怎么可以说你已经是正果了？所以啊，我们要很对这一些人，我们当然说希望你是真的有这样的境界，好，我们当然是非常赞叹，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正果开悟。但是呢，也期许啊，有正果开悟的人啊，在这一方面呢，自己要更小心，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是不是还有佛慢在啊，我慢在，对不对啊？这些呢，都是会障碍我们啊真正成就的。所以得到众生的这个供养啊、名利，其实反而让你不能真正成就佛道，那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对不对？那这个是属于大妄语的部分哈。那小妄语呢，是我们一般众生最容易犯的。所以正言法师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众生学佛者啊，最容易犯的就是小妄语啊，最难戒的就是绮语啊，绮语。为什么说小妄语最容易犯？因为我们人啊很爱面子啊，很爱面子哦。所以呢，比如说你明明生意不好，那朋友问你啊最近生意好不好，你就会怎么样？他说啊不错不错，很好很好，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很容易就妄语出来了，小妄语就出来了。为什么？碍于面子啊！我说生意我最近做得很差，会赔钱了，谁都不敢什么，就觉得很没面子，怕人家笑啊。所以我们才常说，有人，我们常听到人家说玩股票啊，赚了多少多少，哇，我又赚了多少，我又赚了多少，就很少听到有人说我玩股票输了多少，赔了多少，好像玩股票都只赚不输对不对？不会聊钱呢，其实不是啊，是赚钱的时候大家会很高兴很得意的去宣扬，去告诉朋友，然后输钱的时候鼻子摸一摸，偷偷的 掉眼泪而已啊，不敢怎么样去讲，为什么？怕人家什么来取笑啊，说哎呀你怎么那么贪心啊，要不然你怎么那么愚痴啊，对不对啊，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啊，因为面子，碍于面子啊，对这个还有那个自我啊，自我执着很重，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说诚实语。那我们说那小妄语啊，啊有一种啊，我们说那如果我们是善意的谎言呢，可不可以啊？啊，那也是，既然叫做谎言，其实它就是妄，对不对？不实的、虚妄的，叫做还是妄语哎。那你说，那我善意的谎言呢、啊？比如说，我们是为了对方好，啊啊，某一个亲人啊，他得了癌症，病入膏肓了，啊啊，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要观察，如果他信心比较不够的，对不对？比较容易忧郁的，烦恼不能接受，那我们到底要跟他说实话，还是跟他说，哎，这个谎话呢？安慰他说，哎呀，这只是啊慢性的肝炎啊，你过去太疲劳，并不是肝癌哦，只是太疲劳，是肝炎啊，所以你好好的休养一阵啊，听医生的照顾，哎。那这样你就会慢慢好起来。那这种善意的谎言可不可说呢？没有。其实说任何的话，那个话齁，你要看它的作用。你的作用出来是对对方有益的、好的，而我们的动机也是善的、纯的，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对不对？齁，那最怕的就是我们是恶意的，对不对？恶意的谎言。那当然呢，这个就不容许。好，但是有人也主张啦，就是说，如果你给他说实话，让他有心理准备，他以后可能不会恨你。说我明明只剩三个月啊的生命，结果你没有告诉我，啊，害我呢没有办法，写好遗书，对不对？交代后事，哇，那可能他更不能原谅，对不对？所以。到底该说不该说，有很多时候是要看我们的智慧，啊，然后你要能够啊，确实是了解对方，啊，这样子呢，看情况而适时的啊，来改变啊。其实事项上我们很难去逐一的说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但是基本上我们要抓住一个原则，也就是你的心啊。你是善意，可是也要看对方接受不接受你的善意啊，对不对？有时候常常我们就说，哎，我是善意呢，我骗你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呢，啊，对不对？你是善意，可是对方是不是真的能够领受到你的善意呢？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你的善意是真的对他有好处，还是有坏处？你都要仔细去考虑的。那过度的赞美其实他没有那么好，你跟他讲说，哎呀你真的哦，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棒的、最美丽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对小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赞美啊，认为说人都喜欢听赞美的话，所以我们要多多怎么样去说好听的话啊，多说赞美的话啊。其实过度的赞美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是一种讽刺。为什么？因为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好啊，对不对？如果哪一天哦，有一个朋友看到我说，哎呀林师姐哦，你真的是个大菩萨，你真的很了不起啊，你功德无量啊，哦，我听了很可能会觉得啊，内心很难受啊。为什么？哎呦，我就觉得我并没有这样子啊，我不自觉啊，没有觉得这样子啊，那被你这么一讲，哎呦，你是在亏我哈，还是在敲我，是不是？哦，不啊菜龟齁，个豆靠架下齁，哦，真的是难受啊。所以一句话，对不对？你过度的这种赞美其实未必是好，尤其是对孩子，因为孩子他更分不清楚是真是假， 你跟他觉得说，哦，你是世界最棒的啊，那个你看连隔壁的那个阿花都比不上你，怎样怎样，好啦，你从小就给他捧到天边啦，不断的赞美之后，对他的影响是什么？他会啊养成求取非分的奖励心态，他变成以后做任何事情都希望得到什么赞美，那万一得不到就怎么样啊，他就挫折感很重了，哦，就没有信心了。所以呢，赞美哦，它要适可适度，而这个赞美也要是实在的赞美，最好不要是哎这个过度的啊，哦，不实的。他真的有做到这个，那我们可以给他赞美。那还有我们的赞美最好不要是针对他所做的事情的成就，如果你只是看到说哦他有考100分，你说哎呀你考100分你好聪明你很棒，其实不要在事项上，那哪一天他没有考100分他就觉得他很笨啦，对不对？哦，他考个七八十他就觉得他自己哎很糟糕了，所以不要在事项上成就上的赞美，应该是针对他的人格方面来赞美，这样子是只有加分而不会减分，也就是说针对他的人格的，比如说哦你这次考试嗯你有很努力在准备哦，我看到你有很努力，这个努力的态度你可以赞美，是不是这样？好，然后呢他有认错，哎你肯认错啊，很诚实，这个我们可以赞美，因为它不会产生负面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赞美是赞美他的为人啊，处事这个方面啊，他能够贴心、细心、耐心、孝心等等，这个我们来赞美。那至于呢，他考得怎么样啊，成绩怎么样，哎，考到什么学校等等，不要去拿去跟别人比较。好，从小呢不要给他有这种很强的得失心啊，胜负心啊，因为这些都是带来我们不快乐的一种原因啊。好，人会不快乐其实就是来自于你有比较嘛，你有胜负你有得失。好，而且呢过度的赞美啊，他还有一个会养成虚华不实的个性啊，他以后就会很喜欢怎么样，哎，很喜欢接这个出这个怎么讲，哎，虚华不实哈，就是很喜欢表现，对不对？很爱现，然后呢就是为了得到人家的掌声等等，好，然后呢他会隐藏他的缺点，好，变成呢不实在的个性，好，也会产生一种虚荣心。好，所以说我们啊就是说爱的教育，但是呢这个爱啊你要也不能过度，对不对？要恰当。好，那妄语的结果啊，它不就是说即使你成功的骗了全天下的人，你以为你已经成功了，可是事实上你终究骗不了谁，你自己，对不对？哦，你说我已经开悟了，你骗成全天下的人都成功了，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你终究你不能骗你自己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境界你自己很清楚。好，那你常常说妄语，你就是会失去什么我们这颗平和的心，就前面所说的你会时时有压力，对不对？然后呢要去记得我说过什么谎啊，我面对这个人要怎么说等等，对不对？你随时呢内心都是在紧张的状态啊，然后呢会产生不安，然后呢更重要的是让对方产生对你的不信任啊，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啊现在就变成这样，对不对？谁也很难相信谁，而尤其呢一拿起电话接到电话就说诶你要干什么，以前我们都还会很客气啊，现在接到电话都很，人家如果对你 多问一下，你就会觉得说你是有什么企图啊，有没有？因为诈骗集团太多了，把我们这个谎言满天飞啊，整个社会都变成是这样，所以大家防卫心就很重啊，所以整个社会变成不能互相信任了，人与人之间就变成距离越来越远了，连在我们同一栋大楼里面的也变成没有办法互相怎么样去交流，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电梯里，就按了，我进电梯我就按个10楼，这是我家啊，很自然啊，结果有一个年轻人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家住10楼？还有我说，我看了一下，我说因为你住我隔壁啊。你看看，像我们以前啊，人家帮我们按了，我们就说啊谢谢你，对不对？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他想他大概也不记得我住他家隔壁啊，然后他就直觉反应说，你怎么知道我家住10楼？然后很凶的样子。后来我心里就觉得实在是很悲哀啦。你看我们人跟人之间变成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见面呢也不打一声招呼，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因为他都怕说，万一你了解我的底细啊，或者什么什么，以后会怎样？你看防卫心，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整个社会啊，就是妄语成灾了啦，成骗了，所以得不到彼此的信任，那其实损失的是谁？就是我们，对，人跟人之间变成是没有办法做真诚的，得到真正的朋友，所以孔子才说，我们应该要立德、立言、立功，此之谓三不朽，对不对？像这个有德之人，他说的话，对不对？他才能说真正立言、有意义的话，对不对？诚实的话，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啊，应该要好好再来重新修行、修学这个《论语》啊！真的有很多以前的老夫子的教诲啊，我们现在啊几乎都失去了。好，我们再看第五个哈，是不两舌而无争是非啊。两舌不是真的有两个舌头，意思只是说怎么样多嘴啦，是不是啊？多嘴，那我们常常会多嘴啊，有一种是故意的挑拨啊，像两舌，我们就把它归到说多嘴，然后呢，有一种是多嘴是故意去挑拨，那一种是什么无意的多嘴？无意的多嘴就是无意间会散播什么谣言，其实你不是有意的，可是你已经当传声筒了，对不对？多嘴啊，我们常说，其这个三姑六婆啊，在一起的话，都是什么呀？聊是非呀。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有是非。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很喜欢什么闲谈是非，就是多嘴的意思。那不两舌，也就是说，叫我们不要搬弄是非，不要离间他人感情。所以故意挑拨离间，这个称为两舌。那这个呢，在我们现代啊，政治这个选举上啊，是最容易看到，对不对？好，我们常说本来没有本土与外省的问题，那现在呢变成有本土与外省的这种族群的挑拨，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啊是最容易的，尤其到了选举的时候啊，本来没有问题的，通通都可以随便提出来抹黑，抹一抹，抹黑抹红以后呢，他就得到好处了啊。至于造成别人什么样的伤害呢，他完全不管。那我就觉得说，像那个美国他们的选举啊，那就理性跟这个很有人性，对不对？他们的选举呢，至少不会抹黑抹红那么厉害，对不对？好，而且我还看到他说他们还会彼此互相赞叹对方的优点，好，是非常的有内涵的，很客气。 那我们现在这个两舌之患哈，太多太多了，好，所以最后那个官司啊，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法院啊，累积一大堆的真正的官司没有办法去办啊，就办这些政治的那个案件哈，这个互相控告的案件哈，就办不完，好，真正需要办的呢办不了，这个就是啊。这个社会的现象啊，其实真的是佛啊，处处都是看到啊我们众生的问题啊，本来这个世间也没什么事啊，没什么问题啊，你看那些动物之间有没有那这些什么两舌然后互相控告，然后还要这边上法院的问题，他们没有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不满，应该是直接针对当事人，可以当面来什么质疑，对不对？或者是当面来辩论、讨论等等。但是呢，就是不可以背后，好，背后在那边故意抹黑。那这种我们就称为是两舌，好。那不要以为两舌就很好嘞，因为两舌啊，其实它是属于什么口蜜腹剑的这种哦。在当事人面前他说是一套，对不对？还可能赞叹你，可是呢背后啊却捅你一刀啊。可是呢其实他这样啊，他自己最后也会被他腹中剑所亡哦。为什么？因为当他被两边的人识破奸计以后啊，他就两面不是人了，对不对？好，我们常就是这样，人前是一面化，人后又是一个样子，所以当被人家识破以后呢，他两边不是人，好，他就被他自己的剑所重伤了。那无意的两舌，也就是说啊，你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好，不恰当的话，或者是这个不实在的话，结果演变成什么谣言，或者是说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被政治人物的谣言妄语哈，骗得怎么样，信以为真。然后呢，其实你根本没有去查证，你也不知道，你也只是听片面之词。而且现在的电视台，每一台都有他护持的党派，对不对？所讲的都已经偏，有边界了，都是偏一边的，不是中立的。好啦。然后你呢，你听片面之词，然后你又去传播，你已经替他们在做什么替他们在做传声筒啊，就是所以说不实的这个谣言哈，如果你不知道的，我们要谨言哈，谨言就是说不知道的啊，没看到的，不确定的这些话我们都不要乱讲，不可以说风吹草动啊，你就信以为真，还要最好你要能够确知的啊，否则呢我们无意就造业啊，跟人家一起那个下地狱哈，人家下地狱，结果我们是糊里糊涂也跟着下了，所以说。谣言应该止于智者，也就是当我们听到任何我们不知的事情那我们呢左耳入右耳出，你不要再去传递那这样呢才可以停止这些是非。那像这个两舌呢，以前就有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皇后我忘记她的名字，那他就很嫉妒国王就是又娶了就是一个妃子进来，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挑拨离间计他就故意对那个妃子说国王很喜欢你，他说因为你很漂亮，可是呢国王就说有跟我讲，他说你有一个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你那个鼻子比较塌，鼻子比较塌一点，